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星空周记带您翱翔天际，系好安全带，我们马上出发。我是主持人 Jasmine， 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每一颗星星背后的故事吧。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星空周记》，我是主持人 Jasmine。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听众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节目或来宾的资讯，可以去 IG 或 FB 搜寻《星空周记》这四个字，就能够找到了。此外，每一集节目都会加码来宾的表演影片，想要观看表演影片的听众们，都可以从上述两个管道去观赏哦。OK， 接下来让我们正式开始这一集的节目吧。这次邀请的来宾，他号称网络界的君臣舞，拥有16万粉丝的范君。他拍过超多系列的短影片，每支影片几乎都超级好笑，而且去年还有获得五座金客奖，是位很厉害的黑马。欢迎范君。
Hello Jasmine，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范君 AKA 君臣舞。那我的频道呢，我都是拍搞笑类型的，就是可能以我自己自身的幽默为出发点的一些短影音，然后还有拍当男人恋爱时系列，就是吐卫生纸跳舞的那类型的迷因舞的创作者。那谢谢大家。
我其实就是从你跳那个迷因舞当男人恋爱时那个开始关注到你的，
他说吐卫生纸，
对，那个系列影片真的太洗脑了，
无限洗脑。
然后
观众又遇到我都是也都问说，哎，你可不可以现场跳那个舞，或是你可不可以吐卫生纸给我看？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哎，这是不是就跟你点播的第一首有关啊？
哦，对，我想要今天就是第一首点的歌就是爱情你比我想的歌叫伟大。
哦，那你还记得那个原唱是谁吗？跳了他这么多的歌，
茄子蛋啊，
没错。 OK，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收听这首
爱情比我想的歌叫伟大。
我其实不是不愿离开，都怪你走进了我的人生，无心的爱情伤害已造成，你我就爱来负责任。
闪一闪亮晶晶，今天最亮的是哪一颗星呢？就让我们打开接收器，一起聆听来自星星的讯息吧。来，范君，我问你，接下来是什么环节？
快问快答吗？
紧张吗？
超紧张，
超紧张，是不是？你是怕那个题目太难，还是你会回答不起来？
很怕是回答到那种就是很会得罪人或不该回答的问题，
不小心泄密之类的吧？
对，
说溜嘴。好，那我先来问一点比较我觉得一般的啦。OK， 先不要来那种可能会让你讲错话的。对对对对，像是在短影片中有没有一个经典的台词或对话会让观众啊就是捧腹大笑的？
捧腹大笑，如果是我近期比较有印象的，可以吗？
可以啊。
我讲一个近期比较有印象的，就是我近期有拍一个影片，然后里面的对白是说，当一个真正好的女孩子，她不需要你为她付出很多的金钱，不需要你为她付出很多的劳力，不需要你一直花时间陪她，也不需要你。
这来的这么突然啊！我刚才说哦，没了，没了。
毒鸡汤系列，
毒鸡汤系列，真的。那短影片创作中有没有一个角色或情节让你大笑的？
忍不住大笑，我觉得是我扮女装的系列，就是我有一个系列是拍情侣的题材，那我自己一人分饰两角，就是我自己范君，然后跟宝宝两个人。然后我有时候在扮宝宝的时候，因为我很要求自己在拍片的样子的时候，比如说我扮成女生，我希望就是真的很像女生的感觉，所以我就会一直脑中去揣摩一个就是比较有点傲娇，然后有点小公主的一个女生的角色。所以我每次在模仿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我又需要看自己的表情，我就放一个镜子在前面，我在模仿这个人物的时候，心中在演出自己揣摩样子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笑出来，就真的会忍不住大笑这样子。
那你要不要现在来模仿一段？你如果现在演那个女生的话，
好，
哇，还先清嗓。
那有没有一个
什么要多像？
有没有一个什么情境？比如说
情境，
比如说可能他没有叫他起床吃早餐之类的这种情境。
假装我今天要接你，然后你迟到了。哎，我迟到了。
哦，你迟到了。
对。
哦，好，我试试看。你为什么迟到？我昨天说的时间你都没有说，你都没有记放在心上吗？你真的很讨厌，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真的很讨厌。哼。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今天，然后我就说好了，别生气嘛，这边有10万现金给你做补偿。
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谢谢你。宝宝，我爱你。
可是这10万之后要还我。
啊！我就知道你果然不爱我，讨厌。
没有，现在愚人节，我当然要跟你开个玩笑啊。
哦，你真的很喜欢，就是把我，就是很，你真的很讨厌呢。我就是明明都知道，我一直很相信你，然后还这样子。我觉得
可是，是不是那个反转来得很突然？
对。
不好意思，一直给你那个设各种情境。
对。
不过我觉得有哎、欸，有到位，有到位。
大概是类似这种，然后我可能就是有时候看自己的表，因为我又会戴假发，然后我自己在模仿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模仿，你的电台是可以讲脏话的吗？
你可以逼掉他
哦，你会对，好，反正你会逼掉，对不对？
你不是，是你要自己逼掉，
哦、逼掉
你说反正你要逼
啊、反正我在扮那个宝宝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时候会忍不住大笑，然后我就一直骂，
麦当劳，
对，我觉得麦当劳，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好笑又很气这样子，对，觉得很荒谬
啊。
对，
就你自己也很沉浸在那个影片
中，然后我就会去角落就是蹲一下，我就沉淀一下自己，我说我在拍片。
那你在拍影片过程中遇过最大的麻烦是什么？
遇过最大的麻烦啊？
对，
我曾经有一次拍片的时候，因为剧中的角色，我是拍别人的频道，那有演一个类似黑道角逐的那种戏，然后有一次是在小巷子里面，然后有一些需要武打对打的戏，那我需要带着女主角逃跑，就一路逃跑，然后他们是黑道在后面追，然后但是我们拿的道具是真的棒球棍，然后他在挥的时候就是有真的不小心打到我的手肘，那我那一天就先送医这样子。
真的假的？
对，这算一个最很大的麻烦，我觉得算蛮麻烦到大家，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没注意到。
哇，那你手还好吗？
我现在好很多，那时候一肿，然后肿这么大一包，我现在是录音当然看不到，我没哭哎、欸，我就觉得我只是觉得就是当下好像造成大家的困扰，有点小自责的那种感觉。
我知道你讲的是那个很多网红一起拍的那个电影，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
对，那个我有看到，因为我朋友就是我不是说我跟你有过一些共同朋友嘛，他们有 PO 那个限动转发，然后那时候就看到，哎，你不是里面还有那个爱情戏？
对。
然后我就说我有看到，
对对对，
是真的有看到，不是在敷衍哦，是真的有点进去看的那种。
就是安德也有艾德也有演的那一部。
对对对对，我就是看到他的转发。
我觉得那一部就是艾德那个口音，就是让我很多次一直大爆笑，就是跟他，因为我很多次是需要跟他对戏。
嗯。
那你知道他的那个口音是一个人设吗？
我知道，我知道。我之前采访他，他都是用像你这样，就原本的声音讲。
嗯，然后他坚持用那个人设在演，然后我真的是快疯掉了。每次在看，就是需要面对面跟他讲一些很震惊的剧情的台词的时候，他就会什么，龙哥今天要教你去怎么样。
超级像、啊、怎么可以这么像是因为你们相处太久了、哦、所以你已经、
嗯、我当天一直听他讲话，我一直听他讲话，讲到后来我就开始在模仿他声音，然后有一次就
觉得，所以我有亮吧、哦、那个影片的、
对，然后 我那一天就突然就是拍出那个哦，你有什么今天要让你去见上帝，对，那一天就莫名其妙跑出
那一支超好笑，那一支有 get 到我的笑点，我觉得真的超好笑。那你在拍影片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你自己觉得这种刚刚讲的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像医疗那方面嘛、嗯，你自己觉得很意外的搞笑事故嘞？
意外的搞笑事故，
对，
你说意外拍出来，然后结果是好笑，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是《当男人恋爱》系列，因为我觉得说实在，这系列有点像是我跟朋友有一天突然在玩限动，然后发现哎、欸，怎么有这个滤镜，好好笑，然后我就误打误撞，然后拍出一系列的限动，然后后来限动拍出来之后，很多网友就说：“哎，这个太好笑了，跪求一定要发成贴文。”然后我才把这系列发成贴文，然后后来想说：“哦，发抖音好了，随便丢。”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就是在抖音上回响会这么大，反而好像这系列变成后来大家对我最大的印象这样子。
啊，你说直接那个一世成主顾的概念吗？
对，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是一开始好像是拿那个我有一个之前开团购的吸尘器，那吸尘器大概45公分左右那么大，然后我就觉得拿在手上很像电子烟，然后就假装是抽电子烟，然后吐那个卫生纸像在吐烟雾那样子，然后就开始跳乱跳舞，有点像是在学那个《当男人恋爱》这个电影，这部电影里面有那个男主角叫阿成，阿成在、欸、有点像在跳求偶舞，
求偶舞
的那一段就是那个那段，
我知道那个手做那个手势的那个部分，
弹手指的那个动作。
哦，好啊，那哎、欸，你刚刚有讲到分享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嘛 ？OK， 我们不要铺梗铺太久，你就直接来分享吧。
好，
对，
不为人知的秘密，因为这是我刚刚突然想到的，在进那个录音室之前，就是我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就是我有时候去上厕所的时候，在外面去上厕所的时候，我会上比较久。其实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我都是在那个厕所里面清鼻屎，
太恶了吧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容易鼻塞的人，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去外面的时候，好像呼吸到一些脏空气，很容易就会有一些鼻屎，而且我就觉得我的鼻屎好像是那种很难挖的鼻屎，我就会弄很久。
你可以不要描述的
描述的
那么鲜明吗？对啊，
对。
所以你朋友如果今天知道你去厕所很久，他们都知道你在里面，
完蛋了。就是他们会想说，奇怪，我为什么在厕所待那么久？现在都已经知道
了。哦，现在有答案。如果他们以后说，哎、欸，范君，你为什么去厕所出去那么久啊？你说去听我的电台节目啦，叫他们来听这一集的。
我也叫他们来这边找秘密这样子。
如果你的影片可以让观众啊他们疯狂大笑一整天，你觉得你自己达到了什么目标？
我觉得我达到的目标就是我让这个朋友，让这个观众朋友就是得到一整天开心的感觉。其实有蛮多粉丝都会回馈我说，就是他可能今天一整天出去工作啊，他其实是很负能量的，然后会觉得说，哎、好像，或者是可能甚至有些跟我说他感情上遇到什么挫折，那可能就是他会说，因为看了我的影片啊，可能度过了他有一段时期，我就觉得，哎、我好像原来我的影片作品搞笑的东西是能够陪伴着他们度过某些他们觉得比较失落的时期，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蛮开心的一个部分，也让我觉得哦，原来我是一个可以影响别人，然后让自己好像有些什么的感觉。
啊、来最后一题，你想点播的第二首歌是什么？
第二首歌，我想要点播那个薛之谦的《演员》。
为什么会想播这一首？
因为
你刚刚演那个女友吗？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在演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隐藏起来我们最真实的样貌，就是有点像是戴上一副面具。我觉得演员这个角色，虽然我没有实际去学过怎么演戏，但我觉得很常是这个社会中就是蛮多人的写照。比如说大家都很喜欢就是把自己武装起来，演成是自己好像希望让别人看到的样子，但是很少人会真的把100%的真实的自己去展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演员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蛮多人会走心的一首歌，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薛之谦的《演员》。
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那些都有个期限，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晶 Claire。
Here we go， 放音乐一下全身摇。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抬头细数星空，看到了星星，刻下了时间的痕迹，使人沉浸在那星空的浩瀚中。
范君现在是一位拥有160,000粉丝的短影音创作者。还记得之前你也有跟我说过，你不是本科系出身的，而且一踏入职场也不是影片创作者。那范君，你要不要跟听众们分享一下你的科系以及曾经做过的工作呢？
我的科系跟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做全职创作者，完全没有什么关系。我的科系是那个应用数学系，
真的是完全没有关系耶，
对，完全没有。
应用数学系，
但我觉得应用数学系出来的学生基本上逻辑都还不错。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剪片蛮需要一些逻辑在，其实你逻辑清晰的时候，你在剪片会很顺。
这个剪片接下来用到根号的公式这样之类的。
对对对，会用到那个
三平方加cosine平方等于。
然后什么什么？对
对对，然后用到什么方程式这样？哎、欸，这支影片好难剪哦。哦，因为你没有套公式啊，你要怎么剪出来的？
要使用毕氏定理啊。
对啊，开始骂他，开始骂他。然后这当然要微积分啊，这还需要我讲吗？怎么连这都不会这样？开始像冒险一样创作，
真好笑。但也曾经就是有把那个数学公式，然后或者是那个把那个那个元素周期表，然后放在那个自己在拍一个搞笑的饶舌歌里面这样子。
哈，什么意思？
就是有我之前有拍一支影片，然后就自己去上网找一个 beat， 然后就开始把那个元素周期表，哎，请你那家如设法，然后就开始把它全部背出来，然后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恶搞啊，对，蛮有趣的这样，但其实跟有没有念数学系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因为这是国中
学过的东西，不可能自己拆自己台。我都还没拆，你自己先把它盖起来，然后就把它拿掉。
好好，
那你的工作嘞，就是要不要也跟听众们分享一下？我记得很斜杠哦。
哦，我曾经在我大学有打过工，有做过餐饮业，在那个餐厅里面做外场，然后也有做过内场。然后出社会之后，我就有当过那个当过补习班数学老师，那后来有当上主任。
哦，这边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在补习班工作过。
耶，补习班好朋友。
没错，那时候我听到范君跟我说他是数学主任，对不对？我直接傻眼说，哈，不可能，居然有同行的吧？对，只是我不是数学啦，我是文科英文的。对
那你需要去接触家长吗？
不用，我就是负责教学而已。
哦，很幸福。
我的主任还特别跟我说，你在我们这边，你就是教好学生，你不用应付家长，我帮你。我说，哦，好 ，OK。所以感觉就是你会做那个工作。
对对对，这在当数学，在完全当数学老师之前，那时候也是还不用碰到家长。我的真正的地狱开始就是当上主任之后，就开始要接触那个家长，接触一些就是。晚上因为有些家长可能蛮重视小朋友的功课，他们会蛮关心他们的，所以可能在九点下课之后，可能我九点半之后到十二点这之间，我可能就是会需要接到家长的电话。
哇，有没有遇过你觉得最恐龙的家长？
最恐龙的家长，我觉得有哎，就是我曾经有遇过一个学生，真的很皮，他是那种我觉得他是那种比较漂亮的女生。就是、
哦，是女生，我以为你在讲男生。
对，有男生也有女生。可是我觉得男生就是你凶一下，他就会比较听话，或者是你可能展现一些比他让他觉得可以心服口服的东西，他会很听你的话。比如说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像比如说，有些学生他不听你的话，那你教他读书他也不听嘛。可是你传说打得比他强，那他就会听你的话了。
我也是，我有学生，他就是下课，他知道我会玩传说之后，他说：“老师，那我们下次什么时候玩传说？先把那张英文写完。”然后他说：“好，那我先写哦。”老师，那你要陪我玩？我说：“好，赶快写，先写。”然后他就会乖乖的认真去写。
对，还有一个学生就是说，还有一个学生就是他成绩不好，然后我要为了要鼓励他。把那个成绩顾好，然后我还跟他说：“好，你这次考试如果考得好，我就送你一个图轮的造型。”然后他说：“好，老师好。”这样
真的假的？你要送一个图轮造型？
对啊，因为那时候是
那不是也蛮贵的吗？
那个是家教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家教的就是他的那个毕竟家教的钱比较多。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投资一些，如果他真的考得很好，那我就送他这样子。”对，他的成绩大概是落在可能考试都是十二十左右的。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只要进步到五十六十左右，我就会送他造型。然后我刚刚本来是要我现在拉回来一下，我刚刚本来是要讲那个女同学的故事。那个女生是我觉得她是长得比较漂亮、比较可爱的，所以我觉得她可能从小到大是蛮多人让着她，所以她就比较任性的那一种小朋友。然后她是上课会睡觉，然后我就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很头痛，就是她的家长需要我。让他的成绩提升，可是他每次来补习班的时候，他倒头就睡。但是家长又要求说：“你不可以让我的小朋友睡觉，你要把他叫起来。”但是我把他叫起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会就是影响身边的所有朋友，因为他很吵。他真的是
什么意思？你说他话很多？
他话很多，然后会叽里呱啦，然后会拉着旁边的朋友一起起哄。因为他有点像是那种我们小时候会遇到的那种比较受欢迎的那种班上人物。
哦，你说核心圈圈的人，
对对对对对，所以全班的同学会常常就是被他带着 带着被他牵着鼻子走，他可能就说老师就是他可能那一堂课的老师他就说老师就是很莫名其妙啊，出自什么功课啊，其他人就跟着起哄说对呀，出自什么功课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为了要让班上的秩序是好的，我又有时候好像必须得让这个学生自己忙自己啊，通常这个方法也只能让他睡觉。我觉得那是我遇过最头痛的学生，但是我觉得他家长也不算恐龙家长，因为毕竟就是很希望自己小朋友成绩是好的。
对，
只是我觉得那个小朋友有点像是我当时遇到我觉得很棘手的状况这样子。
那后来你有怎么样解决掉这件事情吗？
后来我就让他睡觉。
啊？
对。
那他成绩怎么办？
我觉得就是
课后辅导。
我觉得牺牲掉一个学生可以换来整个班级的激进，然后整体的成绩可以变好，我觉得那是必要的牺牲。我觉得好像也当时的我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去让整体的氛围是好，因为我那时候是需要顾整体的。
哦，你要整个大控场的概念。
对，但是你就必须得好像必须得牺牲掉一个人的成绩，可是我当时真的有花蛮多的心力，我甚至就是有把他拉到隔壁的空教室，就是好好的跟他就是去苦口婆心
促膝长谈。
真的，那他可能当下他可能有听进去，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因为小朋友的很容易分心，对，我就觉得就是
他多小啊，
国二啊，那时候国二，国中都是很爱玩的吧？对啊，国一国二就是超级失控，而且国中的变化很大。我曾经有一个小朋友，他国一的时候很乖。到了国三，他变成在跟班上的同学混，然后可能在抽电子烟，会翘课。
真假？
对，
直接坏掉。
国一到国三真的会差很多，因为我那时候在带的班级蛮多都是隔代教养，其实现在有蛮多的小朋友是隔代教养，就是爸爸妈妈都是双薪家庭，他们都必须要工作，所以他们没办法花太多时间在照顾，没办法像以前可能传统的家庭，就是可能爸爸出去工作，那妈妈就在家里顾小朋友之类的。现在比较多都是双薪家庭，那小朋友蛮多就是会被委托给爷爷奶奶照顾。那时候就是蛮多小朋友都是爷爷奶奶在照顾。那当然他们很辛苦，爷爷奶奶也比较没办法有太多的知识教育水平去顾及到小朋友的功课。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些小朋友有点像是把我的补习班当作安亲班，他们会花蛮多的时间待在我的补习班，那没课的他们没有上课的时间也会被我要求进到教室，那我就会顾他们就是要写作业，写完作业才可以回家这样子。
哦，你的学生就是因为你现在拍影片也是发了非常多支了嘛，对不对？
对。
那你学生有没有以前的学生看到你的影片然后过来密你什么的？
我之前在刚创 YT 频道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还有只有做 YT， 然后还没有做短音的时候，那时候也有学生来留言。那有些学生是来就是说，是范君欸，然后这样子，让他们觉得很新奇，然后就来留言，然后是开心的。但是我也有那种黑粉学生，
黑粉学生是怎样？
超好笑，就是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我在当补习班老师的期间，我没有像在短音上面的形象是那么好笑，因为你要。把那么皮的学生管住，你必须要得很凶
哦，你会凶他们？
对对对，我会凶他们，
无法想象。
我凶他们怎么凶，你知道吗？我说你现在不想读书，你不要影响其他人。如果你真的不读书，你给我滚去隔壁。
哇！
而且我当时在讲，我还不是这样子讲，我说你现在不想要读书，你他妈给我滚去隔壁。
哇！天哪，他们有震惊到吧？就是那个反差，
很就是我那时候就会比较凶，可是我也不是当下马上就这样子讲，因为我是经历了很多次，可能前面好几次我讲
累积起来这样。
对对对，我大概到第三次我就受不了，我就直接把他赶去隔壁，他后来就自己跑去隔壁。那个小朋友其实他蛮会读书的，我觉得他功课是很好的，他后来上台南一中。
哦，恭喜他。
对，但是他我觉得他不应该去影响他身边的人。
对，就是他可能他自己功课顾得好，但是他会可能让别人的成绩就往下掉之类的。
对，会有这些学生，那会有一定都会遇到这种学生，就是他成绩很好，他觉得他自己不需要被
关注什么的。
对，所以他就会觉得自己更就是骄傲，他们会更骄傲，所以反而不会懂得谦虚。那这种小朋友超级难教的，那成绩很好，然后可是他品性不见得是那么受人家讨喜的。
所以你在补习班，就是你有现在有些粉丝是你的学生，那他们会就是会问你数学题目什么的吗？他们会私讯你询问那些？
刚开始的时候会，就是刚开始我有些粉丝，也不是我的学生，就是刚开始有些粉丝知道我有当过补习班老师的时候，他们甚至会问我数学题目。那有些题目就是我回答出来，我就会直接，我还会就是另外拍一张纸，就是我写在纸上，然后写一写，把那个公式写下来，然后把答案写出来，写一个很详解。
你很用心欸。
对，我那时候觉得很无聊啊，就觉得这样很好玩，然后我就拍给他们。然后后来我还自己截图放在现实动态上面。然后后来还有很多其他的，也有一些其他学生粉丝很喜欢问那个数学题目，可是有些回答不出来的，我就会求救。
太难是不是？
对对对，有一个好朋友是还在做补习班的数学老师。
哦，他是你的后援。
对，他是我一个最大的后援。
那你觉得就是补习班老师以及太阳能哦，你还有当太阳能业者，这个你刚刚好像还没有讲，对不对？
对，我之前后来没有做补习班之后，我有半年就是想说，我想要体验看看，就是因为有蛮多人说，做过补习班不算是出社会之类的，我就我有些朋友啦，对，但有那我就好奇说，那真的出社会是什么感觉？想要体验一下人家跑业务是什么感觉？所以我大概有做了半年的太阳能业者，业务，然后就是去，我的那个客户其实都是要找老人，因为地主，我们是要征地去做那个一整片地去租下来，
你要说服他们把房子让出来，
然后那些地通常都可能比较偏向偏向一点
的，
对对对，那去收集这些地，然后全部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大面积。然后我那时候在跑的地主全部都是比较年纪大的，比较年长，然后可能都是阿伯，所以我都要跟他们讲台语。
哦、
我那时候都要跟他们说，阿伯你好，你好，我是做太阳能的，这样子跟他们沟通。
那你觉得那个就是你当补习班老师这段期间跟小孩们沟通，然后当太阳能业者又是跟年纪比较大的人沟通，那这个两个工作有没有给你在短影片上的一些助力？
短影片上的助力，我觉得是我蛮喜欢，就是因为我觉得后来我没有做补习班老师，是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有喜欢说话跟喜欢发表、喜欢表现自己的热忱，但是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喜欢教育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在教育这件事情上面比较没有这么大的热忱，但是我很喜欢跟他们打成一片。然后跟他们讲屁话，或者是讲一些偶尔突然就是信手拈来一个人生哲理、人生大道理，然后他们就他们听故事，他们觉得很开心的感觉。对，我后来发现说，原来我只是需要一个舞台去表现自己，所以我才会觉得，那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来做自媒体。我觉得在因缘际会之下，我觉得才开始辗转的走到这条路上面。对。那至于说这些事情有没有对我有些帮助，我觉得或多或少有，但不是绝对，因为我们就是会经历一些事情才会成就现在的我们。我们曾经可能国中做过什么事情，高中参加过什么社团，然后上了大学打过什么工，我们有这些人生百态的历练，我们遇过一些 OK， 遇到一些怪兽家长，遇到一些很皮的学生，我们才有办法内练内化出就是我们心中也想要演出来的角色。像比如说我有一些角色，比如说是演补习班啊，跟一个小朋友的对话，那我可能就要演一个补习班老师，演一个小朋友。那其实这些就是我可能人生经历过的某些片段历练，然后去把它精化，然后去变成我的一个脚本。那你说这有没有帮助？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但可能不会是绝对。
你有从中获得一些就是之前没有学到的技能吗？
你说在补习班
呢？
在补习班，我觉得是跟家长胡乱的技能吧。
家长胡乱，
就是因为毕竟我长得比较不像
很凶的，
很凶或者是很震惊、很严肃的人，我看起来就是很像大学生的感觉。
对啊，你看起来很年轻哎，
对，
而且你今天穿着也看起来很年轻哎。
我觉得我今天走在那个，
你今天可以直接融在我们的校园里面。
我今天走在你们学校，我觉得我好像是新生哎。
今天来报道这样子，
我觉得很无违和，因为也没有人看到在看我，就是好像很自然而然走在校园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也不会有人觉得你是什么老师什么的，就是学生一起上课，搞不好还有同学会来跟你问路，那个想请问一下，那个通识大楼要怎么走这样子？
结果其实殊不知，就是我可能还大他们一轮之类的。
对 对, 對，可能
搞不好、欸、遇到同生肖的、欸，
大同生肖。你第一个问你别人说，哎、欸，你是几年几？说你什么生肖的？
说哎、欸，我属猴，哎、欸，我也属猴、欸，那我们应该是同济吧？嗯，没有、欸，
没有。十二年前的话会同一届哦，这样子。
对，
你我记得你还有跟我说，就是你有获得就是识破人讲话的能力，是不是？
识破人讲哦，我因为我的算前公司还有之前补习班工作的老板，我觉得都是比较偏向，他们是很喜欢讲话画大饼的感觉。
画大饼，你是说什么？我们今年业绩竟然能够达到100万那种？
就是可能他会说，哎、欸。他可能就会先用那种类似直销的方式去说服你，或者也不一定啊，不一定是直销，就是我发现在做直销的人好像也很喜欢用这类型的话术去画你，比如说他会说，哎、欸，那个范君，你想不想成功？你身为一个男人，你想不想成功？跟你讲，身为一个男人，你就是要拥有你自己的事业。那你这样讲，我这样讲你有道理，那你就会一步一步的踏入他说，对。对对，就一路听他讲，对，然后就是我是需要有自己的事业吗？好像有也不错啊、对，那我就想对，这类型很容易就被就是牵着鼻子走。好，那你要拥有你自己的事业，那你要不要管理一间补习班？那你要不要当那个主任？那你当主任，如果未来业绩达到什么样部分，你要不要花一笔钱你来入股？那你入股之后，你的年终，你以后就是你自己来赚你自己的年终，你想要多少年终你就自己处理。
真的蛮那个的，
对吧？对吧？就是很容易，就是会被拉进去，陷入那个画大饼的地方。对啊，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在这一段期间，然后学到了一个，就是哦，当别人在画大饼，在讲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有时候可以看得出，这个人好像正在画大饼。
你说识破大饼的能力吗？
对，就是我可能会大概知道说，哦，他可能有70%是胡，就是吹出来的，那剩下30%就是我可能会不会全听。我变成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我在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我听不是很实质或者是很数据化的、很数据化的东西的时候，
没有什么依据的那种。
对对对，比如说他今天拿出一个东西，拿出一个拿出一个证据，拿出一个数据的类型给我看，那我就会知道，哦，对对对，那我蛮可以被说服，毕竟我是理学院出来的学生嘛，对，
理工男的概念，
理工男。然后，可是如果他今天是讲说，哦，如果你达到什么样子，你就会拥有什么样子，我觉得说，哎，这东西是等到我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才会有，我觉得我比较像是有一说一的那种个性，所以当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比如说，你年薪可以到多少啊？你如果来我们的团队，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你未来是可以得到什么的？其实我蛮多都会觉得，哦，我先听个30%，那剩下的东西我们走一步试一步，我看到了什么，我再相信什么。
是，我们前面聊了，你可能有当过那个服务生嘛，然后也讲过你当过太阳能业者以及补习班老师。后来你在踏入短影音圈子之后，你还有去跑过外送，因为你说资金比较不够。所以跑外送比较快，能够先有点收入。
对，
那你在就是经历外送几个月的洗礼，在短影音上累积了很多有流量的影片嘛？我看你超多影片基本上都破万，一定都破万起跳，哎，
对，
就是超厉害，我真的觉得超厉害，就是流量大师。那也让你的业配啊越接越多。在这里我也想要问一下，就是你拍过这么多系列的短片，你自己最喜欢什么样的短片类型？
什么样的短片类型？
对，
我觉得我蛮喜欢那种，就是在拍自己，就是不用演，就是我就是只拍我自己在干嘛。比如说，我可能喜欢拍我在做饭。比如说，我之前有拍过一个黑暗料理系列，我之前有曾经拿预饭团来做炒饭的，然后而且是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面做。然后我就蛮喜欢这类型，因为我就是不需要去演谁，我不需要去演补习班老师，或者是我需要演宝宝，我不需要演任何一个角色，我就是在拍我自己，只是我可能会把一些自己无聊的东西剪掉，那我可能就是留下来是自己比较浮夸化的行为，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蛮喜欢的。
最喜欢的类型就是不用演任何的角色，然后做你自己真实的样貌这样子吗？
对，或者是演自己在耍白烂的样子，比如说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我去模仿艾德， 我觉得那个很像是我现实中就会做的事情，所以我很喜欢这类型的影片。就是我不是为了演戏而去模仿，而是我本来看到一个人在干嘛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模仿他。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我就想要学他，想要模仿他。比如说，或者是有一阵子不是有那个中国有嘻哈，那时候就是有一阵子很红，然后就会很喜欢模仿里面的角色。然后像比如说学那个孔令奇，喂喂喂喂，不对耶，不对耶，之类的，我就喜欢会模仿这种有的没的。
啊、来得太突然了，我刚刚还没有反应过来。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模仿很。
对，我就很喜欢去模仿这些，就是信手拈来我觉得很好笑的东西，然后或者是喜欢，因为我平常可能就会别人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去学他。比如说像可能我昨天我女朋友在跟我聊天还是干嘛，然后他可能在耍任性啊，我就会去模仿一次他耍任性的样子之类的，我就会觉得这很好玩。
你确定你这样那个性命还安全吗？
希望他不要听到这边，
现在不要听到，
没有，他觉得
他直接把这一段截录，然后传来给你听到，你在说什么？
他很常就是被我出卖，因为他也是蛮顾及自己私底下的形象。但是我觉得他私底下形象是可爱的，就是他可能比较喜欢。
好了好了，不要放闪 ，OK，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谢谢，我直接跳下一题啦。短影片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你觉得很有趣或者很有意义的故事？
很有趣或很意义，我觉得有意义的话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好笑，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在有一阵子，因为我有一阵子在拍《当男人恋爱时》系列的影片的时候，我拍那个吐卫生纸，然后那时候是去年还疫情还蛮还在那个这怎么讲热还比较等我一下那个词怎么讲那时候疫情还正严重的时候，对，然后大家都会就是害怕说没戴口罩这件事情，或者是有些网红如果他出去拍片，那没戴口罩就很容易被攻击被踏伐。但是其实我在拍片的时候都注意周围有没有人，那没人的时候才会安心把口罩脱下来。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吐卫生纸嘛，因为吐卫生纸一定要口罩拿下来，所以有黑粉就曾经就是看到我没有戴口罩，然后他就每次只要一看到影片，他就会马上跑来 IG 小盒子我，然后问我说你为什么没戴口罩？你不知道现在疫情很严重吗？然后就会一直讲，就是一直来
一直狂喷你没戴口罩的事情，
对，来骂这样子。然后说你不知道现在疫情很严重吗？如果像台湾现在疫情这么严重，都是因为你就是防疫破口之类的，他们会这样，但是也没有闷啊。我印象中就只有一个，而且那个黑粉叫，就是因为他的账号是 Kevin， 我都叫他凯文，我就直接叫他凯文，就是我跟那个粉丝之间的一个默契，我后来面对那个凯文的方式就是我每天我就传一张戴着口罩的自拍照，就是我会可能有时候我是穿的帅帅的好看的样子，然后还拍一个就是啾咪的那种眼神那种眨眼，然后给他一张自拍照，然后我就说今天好看咪之类的，我就故意装可爱然后咪他。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可能刚好在拍片，然后我需要扮成女装，然后我刚好拍完女装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今天好像也可以再拍一张，那我就扮女装，然后戴一个粉红色的口罩，然后再拍一个很看起来很像女生在装可爱的表情给他，我说今天可爱吗？对，然后我就每天都拍一个口罩的自拍照给他。
哇，你持续多久啊？
我持续了七天，到第七天他封锁我。
从开始一路到结束，
对，
坚守岗位。
而且我有那个放在那个我的精选动态，就是我现在还留着，还留在上面。我那个精选动态叫做范君的晕船日记，我就会一直放说，我今天那个对他传送的那个情意怎么样，情感怎么样这样子。
那个凯文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会收到这样的回复，
他一直回我说，你可以不要再传自拍照了吗？非常恶心，然后放一堆就是呕吐的表情给我，然后我说，可是你不是很喜欢我戴口罩咪？然后我说，那我现在就传给你看啊，这样可爱吗？然后他后来一直跟我说，你不要再传自拍照给我了，我有女朋友，而且我不喜欢男生，谢谢。对，他很认真的回答我。
他发现这样不行，本来可能只是单纯想黑，后来发现那个影片创作者比自己还猛。
他本来想要来教育我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
结果他自己被你教育了一遍。
对，然后那时候对话就是因为我就想说啊，他就是要我戴口罩，那我就每天传一张口罩自拍照给他。对，然后后来就是大家粉丝很喜欢看，就是我截图放这些对话在上面这样子。 很好笑，
直接比那个人还疯哎、欸，你真的很猛哎、欸，我自己是做不到这种东西。那你拍就是，那你刚刚我们讲的是有趣的事情嘛？那你有没有在拍摄过程中遇过你觉得很瞎的状况？
很瞎的状况、
啊？对，
我曾经有遇过，有一次就是跟某个创作者出去拍片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出去拍片，因为我那时候算是刚开始去试试看，说哎、欸、我要想要跟其他创作者交流看看，然后去社交看看，看跟其他创作者一起拍片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然后有一次在跟某一个创作者合作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出去的时候才知道要合作，才知道这个人有来，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欸、那我有一个角色想要麻烦范君你帮我演一下可以吗？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哦，如果是演戏应该还好。结果他那个影片，他那支影片我演的那个角色，我后来看到结束我才发现，他居然在业配，就是我觉得有商业行为这件事情，如果他可以提前告知的话，我觉得就比较有礼貌，至少我还可以说，
你的 Kimoji 会比较好。
对对对，或者是他可能请我喝杯饮料，我都会觉得好像是还行哦，这样子。对，我至少都是有做人，或者是送个小饼干之类的都可以。然后可是他就完全没有，他而且就是这还是有业配，就是他是可以拿钱的，但是他却消费我。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一般人比较不了解，但是我觉得以创作者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像是被白嫖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不舒服。到后来我只要听到这个创作者然后出现，我尽量都会避开
哦， 以防尴尬。
对对对，但我就没有跟他讲。我觉得可能我自己也有不好的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当下不开心的点，我在意的什么点，我应该当下就马上跟这个人讲。所以我后来也习惯说，我后来也就是觉得说，哦，好，我要调整我自己，应该是我之后遇到我觉得我在意的事情，我不开心的事情，我应该要勇敢说出来。
嗯，
对，这件事情让我有一点就是哦，有让我印象深刻啊，我在做这个工作，做这件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需要注意到的一些细节有什么东西？这样，
就是该表达的时候，还是应该要讲出来。
对，
那这边也想请你表达一下，第三首歌是什么？
第三首歌，我想，
我有让你好好讲哦、喔，对不对？
我也
先问你哦、喔，
這個、很厉害，很猝不及防，
猝不及防，
跟我的业配有的比，
这是包还是扁？给我讲清楚。
绝对是包，绝对是包。
OK， 来吧。
好，我要点的是周杰伦的《安静》。
你想叫谁安静我吗？
没有啊，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在表达自己的时候，过度想要表现自己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忘记要静下来听听自己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刚好点一首周杰伦的《安静》，我觉得也许可以让大家稍微沉淀一些，
心平气和的概念。
没错。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周杰伦的
《安静》。
分享拍摄心得，机会难得，分享家具语录，深刻体悟，分享特色专长，吸收成长，让我们继续收听星空周记节目吧。身为短影音创作者，所以我们这次的合作影片当然就是一起来拍一些搞笑的影片了。哇，这次也是让我出乎意料哎、欸。那个尴尬，我觉得你掌握的非常好。
你有体验切身体验到现场的尴尬感。
对，而且就是照理来说，跳舞都要有一点音乐嘛，然后你是完全没有音乐下，我觉得。
对，我直接无音乐。
对，我们这边也要很非常感谢，就是工作人员的那个妹妹愿意帮我们拍片，然后她感觉也很快乐，
很感谢她，还好她有看过我影片。
对啊，我没有想到她居然有看过，就是那时候我们不是还说，你要不要先来看一下她的影片，来参考一下我们等一下会怎么拍？她就说，哦，我其实看过你的影片。
对
对，哇，你收获一个粉丝，
很开心一个小确幸。
对，一个小确幸。然后我们刚刚拍的呢，就是跟当男人恋爱时有关的一个舞蹈啊。
对，
然后有发挥到电台的专业啦，就是听众们可以从影片中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位置长什么样子，就跟上一次拍李川的录音室是不同的。对，这一间，对，
这
间
是比较大，
这间是一控，对，比较大，因为他的来宾跟主持人的位置是分开的。对，那一间是两个并排住在一起，就像你在影片里面看到的那样子。我们前面面前就是面向电脑，然后控台你也有看到嘛，
对，
就是放在桌上这样子。
哇，那我刚好今天用到比较大的那个音控。
对对对对，你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这样子。
太荣幸，太荣幸。
对，我这边真的要再度就是给你一点鼓励，就是你真的很猛，
谢谢。
而且听众们，他居然跳到爆汗，他跳完一次我直接爆汗，我直接啊，我那时候还说认真，你流汗了，
对，现场流汗，
是太紧张的汗，
我差点要拿那个自己吐出来的卫生纸去擦汗，
擦完再塞回自己嘴巴。OK， 这个当然恋爱时的这个影片呢，可以请听众们在我们节目播出过后，我们会不定时更新，可以去 follow 一波。那这边也想问一下范君，有没有什么想跟听众们分享自己的小技巧的专业小技巧？
专业小技巧，我想要分享就是我在拍短影音，就是去在上面观察到，就是可以得到一些不错的建议。我觉得是像比如说，因为像短影音，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代，我们其实蛮重视的一个东西叫做就是效率，就是时间，这也是为什么短影音会崛起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其实都会蛮想要花最快最短的时间去得到一个最快的资讯，这东西在娱乐上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很想要就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马上 get 到一个笑点，然后可以马上影片一出来大概不到两三秒，我就马上知道我期待这个东西要丢出一个好笑的东西。那我可能今天我指的技巧比较偏向于就是拍娱乐性质的影片，通常我觉得前三秒很关键，短影音在前三秒很关键。那我有听过就是有人说过最好的一个影片的时间，以短影音来讲最好的时间点其实是13秒左右，因为如果你可以13秒很快的把一个笑点拿出来的话，那通常有可能大家还会想要再回来再看一次，那可能这个影片的完播率就会很高。因为其实我们在演算法触及啊，其实完播率也蛮重要，第一就是你的完播率，第二就是它有没有在你的影片上有一些互动，
对，留言那些分享留言，
对对对，那这些也都会有提高，因为这些互动率会提高你的触及率。那有影片的完播率也很重要，像比如说蛮多人会习惯在影片之后就说喜欢我的影片，那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很固定的一个流程。那我觉得他可能在 YT 上在长片上很适合，因为大家就喜欢把你的声音听到完，那可能就是影片就放着让它播到完。可是我们在滑短影音或者是滑抖音啊滑 Reels， 我们会有一个习惯嘛，就是他可能讲到要 结尾我是啥啥啥，喜欢我的影片这样，那你通常都会滑掉了。
对啊对啊对啊，就不会看到最后了。
对，你已经得到你要的资讯了，那你就会滑掉，那就会有点可惜。那可能有时候猝不及防的结束，有时候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效果。像比如说我在拍当男人恋爱时的影片系列的时候，我无意间有发现说我有时候会故意结尾不会放到很后面，有些人习惯会把最后面留下来，比如说留下最后偷笑啊尴尬啊的那个画面呢，就会觉得留下这些好像不错。但有时候如果你觉得效果没到这么好，你中间直接腰斩下来也没关系。我曾经就是也有恋爱系列的影片，就是可能我放八秒，那八秒那个它的播放次数就很高，就是有发现说等音乐开始起来的时候，然后我可能才跳前面一两个动作我就直接给他断掉，那别人就会再重复再往前看，那他的完播率就会是100%，他那一次就是完整看完了。
有时候猝不及防的结束也是一个效果的概念吗？
对，就是会让人家说怎么断在这里。但有时候不要太刻意，不要太故意，比如说像那种剧情 比如说要脚本类型的，那这样你腰斩就很过分了
啊。对啊，那个观众会听众们就会说，哎，怎么断在这里，就给我在最精彩的时候断掉，太狠了什么的。
对啊对啊，像那种脸书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滑到一些在我们滑到一些在讲解电影的那种短片，他都会讲说什么什么大帅是一个从小就是什么，然后这故事你会把它听到完，那有时候他不是会分三分之一、三分之三分之三，然后他就突然给你断在一个很奇怪的点。
对，
那有时候最可恶的是他们可能是搬运的，他们
还没有后续，对不
对？他们只搬了三分之一，你就很气。
对啊，因为有时候那个有时候看到那种影片，我都会先看留言，然后有些人留言说没后续，大家不用追，我直接好下一步。
对，就类似这种
受过太多的伤。
对，这种就是我觉得断的比较不应该，或者是比较没意义这样子
啊。
对，
但如果
是
纯效果，我说的笑是大笑那个笑来讲的话，
对，
有时候突然断是赞的，
是蛮可以的，除非你后面有一个更好的 punchline， 比如说他可能最后刚好那个人跌倒了，那这个跌倒可能是很好笑的那种跌倒，那这个就可以留着。
嗯，就当做那种幕后小花絮的那种部分。
对，这种就可以留着。但有些人比较因为我觉得我算是比较擅长影像上面的断舍离，就有些东西哦，我知道这个效果没到那么够，我就会把它删掉。所以截到下来，留下来的一定会是最纯粹、最精纯、最像鸡精的东西，
最精华的那个，
对，浓度最高的笑料这样子。
OK， 哇，我觉得那个干货满满啊，
对，
很棒，很棒，很赞哎。那你这边有没有跟听众们顺便分享一下你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名言佳句或者是语录呢？
当然，我今天有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我想要。我有一段话想要给想要经营自媒体，或者是还有你有这个想法但还没有勇气踏出去的人，我想跟他们说的就是说，当你有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可以开始执行。那如果当你准备好的时候，你有可能已经来不及。对，
哇哦，怎么说？
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想要我心里准备好了，我才要拍片，或者是说我想要我这个东西，我想要什么器材准备好了，我想要这个麦克风准备好了，我想要这个相机准备好了，我才要准备去拍片。那我想要我已经是怎么样子的时候，你再去拍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说不定都已经被人家拍掉了，或者是已经来不及。比如说我觉得我好像还没到那么厉害，我今天想要拍煮饭可是我好像还没有拿到几级的证照，没有拿到什么厨师几级的证照，我好像没有资格教。其实我觉得它就只是一个把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出来而已。我觉得不要把它想成这样。如果照大家都这样子想的话，我是不是要成为一个歌手，我才可以去 KTV 唱歌？
对，确实确实。
所以我才会觉得，就是有时候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尝试看看。因为我们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不会是每一个人都一开始就想好自己的定位在哪里。我觉得像以我来讲的话，我也是一路这样子去试。那我第一次试，我也不是拍一个纯搞笑的影片，我一开始在拍也是有搞笑的元素在里面，但好像更多的是想要把它拍得像影片而去拍。对，所以这个感觉就会让我觉得第一支片它不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会你人生中最有印象。就像你初恋不会是跟你结婚的那个人，但你就是会一直记得，但他不见得是最好的那个对象
哦，
因为他是第一个。但就是你勇敢跨出那第一步，你才会有更好的后续。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会越来越好，对，所以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都能够有勇气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我想要送给大家一首歌，就是郭靖的《心墙》。
好的，那我们节目最后就用《心墙》这首歌来作为我们的收尾音乐。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礼拜六下午同样时段5点到6点再跟大家空中相见。在 IG 跟 FB 搜寻星空周记，都可以看到我们有关于节目的资讯与讯息哦。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爱会攀上窗台深处。 伤